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大家平安。非常的感谢主的带领啊，让我们能够同聚集在神的圣所啊，一起来查考圣经啊，借着圣灵的带领，我们在每一次的聚会，我们彼此都能够得到造就啊。同样的，在这里恳求神的圣灵能够引导我们。让我们在每一次领受道理的过程里面，我们真的都能够从内心里面能够谦卑来受教，从内心里面借着圣灵让我们能够得到造就。那我们继续来分享彼得前书。我们要进入彼得前书的第一章之前啊，我想带领大家来看一看诗篇。我们看诗篇119篇，诗篇第119篇81节到83节，诗篇第119篇在旧约圣经749面。诗篇119篇81节，我心可想你的救恩，渴望仰望你的应许，我因盼望你的应许眼睛失明，说你何时来安慰我。我好像烟熏的皮带，却不忘记你的律例。我们知道诗篇119篇是文士以斯拉他的著作。那文士以斯拉他面对在侍奉当中受到敌人的这个无端生有的批评，还有诬告还有论断虽然几次他受挫，但是呢他仍然是向神祈祷。在84节这里说有人向他逼迫那么甚至于在86节这里说他们无理的逼迫我这里的逼迫这里的无理原来的意思就是谎言所以他所面对的对敌常常用谎言来逼迫他这些人是骄傲的人这些人呢常常掘了坑要陷一人于不义所以这个以斯拉的内心非常的痛苦难耐，可是他能够寻求的就是向神祷告因此在81节他的这里他自己说，我心里可想就像这个如露溪渴慕溪水一般，我心可想神的救恩，仰望神的应许，盼望神的应许，甚至于眼睛失眠他不希望从人来的安慰，他常常借着祷告求神能够何时来安慰他他说自己就好像是烟熏的皮带。这个烟熏他的原来的意思就是布满了灰尘，他说他就像是一个主人的皮带，主人已经遗漏他了，已经遗忘他了，就像这皮带从新到旧已经布满了灰尘了，被主人所遗漏了就像是烟熏的皮带不起眼了。纵使是如此，但是呢他仍然不忘神的律例。这里要告诉我们，就是这个以斯拉这位文士纵使环境没办法改变，但是他却能够紧紧的抓住神，纵使是他的祷告神没有回应，但是他对神有绝对的盼望。他的盼望就是纵使神不回应，但是他的盼望总是紧紧的抓住神的救恩， 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律例。同样的，今天我们身为神的儿女，也许我们的能力不能改变别人，也不能改变整个大环境，或者我们的能力祷告不能改变神到底要不要垂听我们所祷告的内容，可是我们能够做的就是紧紧的抓住。对我们来讲，神的应许是什么呢？神的救恩是什么呢？神的律例是什么呢？主耶稣曾经这样说，他说，你们查考这本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证明我的就是这本经。因此，当我们每次在查考圣经的时候，不就是抓住神的应许吗？哦，所以神的应许，神的话语，真的可以成为我们在这末后的世代，在这环境你几乎走不下的情况之下，它真的可以成为你属灵的旷野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想以斯拉文士他能够这样做到，是因为他爱神，他也爱人。因为他能够爱神，他也能够爱人，是因为他钻研，他留心神的话语。尤其是在末后的世代的今天，真耶稣教的信徒，我们不就是更需要有神的真知识吗？神的真知识在这末后的世代，我们能够看清楚撒旦的伎俩。如果没有属灵的真知识，我们没有办法辨别什么是真的真理，很可能就会被这世界所同化了。所以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在十二章的第二节啊，保罗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的旨意是每一个世代的神的显明，我们应当要去明白的。不单单是旧约的先知，更是显明，那么更何况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更是神所拣选的君尊的祭司。祭司是神的代表，我们要代表神的国度，在这世界上传扬神的福音。所以我们今天成为君尊的祭司，口中不可以没有真知识。我们是祭司，我们就应当要常常的做准备，不然的话，就像这里所说的，不要效法这世界。什么是不要效法这世界呢？有另外一个翻译本说，不要被这世界所同化了。我们是否被这世界所同化了呢？在启示录，我们看启示录，所以在启示录的第十二章，在十二章的第十五节，这里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来，像河一样，要将教会冲去。所以我们今天要留意撒旦的伎俩，撒旦的伎俩是躲在教会的身后，隐藏在教会的内部。所以讲台的信息，如果我们不留意，很有可能就成为撒旦的工具了。这里说，从口中吐出来的水像河一样，所以绝对不是口水，因为口水绝对不可能成为河。这里是像河一样，像洪水一样，要将教会的基本的教会给冲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年教会的基本的神观，我们慢慢的改变，甚至于五大教义、十大信条，我们过去说这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命脉，可是有人开始渐渐的质疑。那么更不用讲在主内结婚，更不用讲说有人也不再坚持一定要遵守安息圣日，这些都是非常可怕的思想。 真耶稣教会跟其他的教会最大的不同，就是因为我们坚持真理。所以在十七节这里说，龙向教会发怒，却与他其余的儿女争战。这里其余的儿女争战，指的就是那三分之二的信徒。这里说那三分之二的信徒是遵守神诫命以及给耶稣做见证的人，这些人是要跟撒旦争战的人。那另外三分之一的信徒呢，就是第四节我们之前所提过的，这三分之一的信徒被撒旦所影响摔在地上。他们怎么样被受到影响呢？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这里的他的尾巴依据以赛亚书九章十五节那里说，一切说谎的假先知。所以撒旦会运用一切说谎的假先知，他的论，他的话语，影响教会的三分之一的信徒。因为他的话受到影响，信徒就体贴这世界了，被重重的摔在地上了，也没有能力啊跟撒旦来征战。所以我们今天愿意坚持真理的，我们愿意为主做见证的，我们应该要在心中要像以斯拉一样，要有属灵的真知识。不然没有属灵的真知识啊，纵使我们有对主的盼望，那么我们也会受到这世界的影响，最后呢随波逐流了。那我们要来进入彼得前书，我们看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彼得前书的第一章，我们上次是从第一章啊，应该是分享到第十二节啊，一直到十二节。那么第一章讲的是因救恩而有的盼望，第二章是论到因重生而有的盼望，到了第三章是因行善而有的盼望，第四章因受苦而有的盼望，到了第五章是因将来所等候的荣耀而有的盼望。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你应该要有盼望的内涵。我们的盼望不是因为你拥有多少，我们的盼望是因为你对将来所领受的盼望认知有多大，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所以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一到十二节，这里也是彼得啊，就这个将追求的盼望，那么他先做一些铺陈。我们之所以能够拥有盼望，是在第二节这里是借着神得成圣洁，借着神的先见，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除了借着神的先见，那么并且呢，我们也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在第三节这里，假如我们的信仰主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啊，也是空谈，一点意义，一点价值都没有。也因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里说重生了我们，因为他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让我们有活着的盼望。这里的活泼，它的原来意思就是活着，人活着要有盼望，基督徒活着如果没有盼望，那是何等大的悲哀。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基督怎么样从死里复活让我们有活着的盼望呢？你怎么确认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呢？其实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这里很明显的很间接的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看 约翰福音的第7章37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江河的水来，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这里呀，是讲到耶稣他得荣耀，将要赐下耶稣早有预言的，将这应许的圣灵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得着了圣灵，也间接证明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一章，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因着借着神让我们能够，神的拣选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也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让我们得着第四节说不能朽坏，也就是天上的基业，得着所预备在创立世界以前这里说的救恩。也因为这样，所以到了第七节这里说，将来我们得着从神那里的称赞、荣耀还有尊贵。所以这里是从第一节啊到第七节这里我们所提到的。那从第八节到第十二节这里论到这救恩。那紧接着就是说到从十节到十二节当中的，我们借着圣灵让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四节五节这里说我们有将来的盼望，那么从十一节到十二节这里，我们将来的盼望就在这个地方。那也因为这些，所以从十三节这里之后更积极的作为啊，十三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所以十三节这里说要约束你们的心。这里的约束啊就是心中的腰，就是要约束你们心中的腰。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的恩。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环境的因素让我们失去了对神所预备的恩，我们失去了盼望。可是这里说你要约束你要约束，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有的新的生活。因为不信主的人的生活跟信主的人的生活绝对是不一样的所以要约束你的心，要盼望将来的救恩所以从十四节之后啊，这里讲到我们要追求做一个顺命的女儿那一个要做神顺命的儿女呢，就是要约束我们的心谨慎自守，要专心要专心盼望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那十四节既然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被这世界所拖垮所以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从前蒙昧无知的是什么样的状况呢？这里说是放纵私欲的样子放纵私欲的样子所以要做一个顺命的女子，要约束自己的心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要专心盼望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世界所影响，要刻苦己心 叫声服我。所以不要回到过去一样蒙昧无知放纵私欲，反而要追求圣洁的生活。所以从十五节之后他说了，我们所拜的神，我们这位神是圣洁的神。那既然是圣洁的神，我们就要追求圣洁因此这里说，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就是所有的事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追求圣洁为什么因为要圣洁那么因为神是圣洁的那十七节，你们拒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所以啊，十三节这里说要约束你们的心所以要追求圣洁。那这个十七节这里说当存敬畏的心，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他是按着我们的行为来审判的神，而不是我们信主之后那么我们就一帆风顺了。信主得永生没有错，可是我们要努力因为进天国是努力的人才能够进得了路是小的天国的门是窄的所以要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那当然彼得在这里有意无意的就是要提醒当时的选民我们在世上所经历的苦难，虽然所经历的苦难是短暂的是寄居的同样的在第二章在第二章的第十一节他说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是寄居的所以从彼得前书后书当中一直在隐约的告诉他们，我们所受苦的环境，纵使我们现在受到了这个政治的当时的信徒受到这个罗马的尼禄皇帝的不平等的待遇，但是你们要知道，你们在这世界上只是暂居的。那同样的，今天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也是暂居的，是世界的客旅啦。好，所以十三节说当作顺服的儿女。那十七节说当存敬畏的心在世上寄居那在十八节知道你们得赎脱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所以彼得在这里提醒当时的信徒，让他们知道说我们因救恩而有的盼望，我们今天的生命能够得赎就要脱离过去的祖宗所流传的希望的行为那么更重要的是，不是因着行律法而被称义，而是因着信耶稣，因着信主而得生。所以这里要提醒他们，我们今天能够得到新的生命，能够有救恩，能够有将来的盼望不是因为你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所看得见的金银等物，而是看不见的，那是在创立世界以前，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说的，神在救赎的家庭的经纶当中拣选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么借着耶稣基督的牺牲所以在第十九这里说，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是凭着基督的宝血也就是羔羊之血我们可以看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使徒行传二十章的二十八节保罗他这样对这些众长老这样说， 而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当为全群谨慎，来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所买来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语重心长的去提醒当时的信徒，也去做监督的这些众长老。那么我们看这个第十七节，那么保罗对这些众长老这样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是如何，我服侍主凡事谦卑，为了信徒常常流泪祷告，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处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或在公开的场合，或在家庭聚会，我多教导你们了。24节，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基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语重心长的来提醒这些众长老做监督的这些人，要他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能够成为长老，就是做全权的监督，要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全教会谨慎，因为你们所牧养的是神的教会，所牧养的神的教会是耶稣基督他用他的性命所买回来的所买回来的。我们翻回来，所以彼得前书第一章，在第一章的第十九节，这里从第十八节到十九节这里做一个比较得赎不是靠着能坏的金银等物得赎生命能够得救能够得着那神为我们预备的基业，是凭着耶稣基督的信命耶稣基督的信命所以二十节啊，基督在创立世界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信心和盼望都在乎神。所以你有信心也好，所以你有盼望也好，你不可以骄傲，因为我们有信心是因为圣灵陪着我们，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没有什么好夸口的，信心盼望都是从神所领受的。我们看到二十节这里，基督在创立世界以前是预先被神所知道的，那么我们就会去联想到以弗所书的第一章，这里讲到教会的现在性。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再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在第一章的第三节，愿颂赞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里说我们所拥有的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曾赐给我们就是说神早已经赐给我们了。第四节，就好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是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的其中一项。神拣选了我们，这是一种属灵的福气，这是一种恩典的福气。所以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这里说使我们来到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谁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没有任何人，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拣选了我们借着他的牺牲。所以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了我们了。而且借着耶稣基督得着儿子的名分，使他 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那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哦，那第七节这里说，我们也借着爱子的血怎么样，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好啦，所以这就是丰丰富富的恩典。哦，我们能够读熟，哦，不是借着这个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哦，翻回来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啊，第一章的第二十节。我们能够得赎，乃是借着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在神的家庭计划当中，他自己赐下了独生神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让我们因着他来到神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这种丰丰富富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报答的，哦，也不是透过你的好行为，没有，没有这些事的，哦哦，我们是因信而称义，哦，被神所祝福的人。好，所以你有信心，你值得夸口吗？不值得夸口。你有盼望，你值得夸口吗？不值得夸口。因为信心跟盼望都是出于神，哦，就像这里所说的。好了，所以从十三节啊到二十一节当中讲到两件事啊，第一个就是要约束你们的心啊，要约束你们的心，不要被这世界都同化了，那么要追求圣洁啊，第二个就是十七节这里说，我们在世上是一个寄居的人，所以应当要存敬畏的心哦。因为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拣选，那么借着耶稣基督的拣选，让我们有信心有盼望，哦，那这一些都是出于神，所以我们应当要存敬畏的心啊，要因着救恩而有盼望啊，他的意思在这里了。那从二十二节之后啊，其实要归入到第二章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二十二节。在二十二节这里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自己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了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远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在二十二节之后，这里是讲到因重生而有的盼望。我们再说了，苦难中的盼望是因救恩而有的盼望，是因重生而有的盼望，是因行善而有的盼望，是因受苦而有的盼望，并且是因荣耀而有的盼望。那么这些盼望的基础呢，其实必须要回归到真理。所以二十二节这里说，要追求彼此相爱，我们要相惜相连。在二十二节这里说，当从心里彼此确实相爱。要如何能够彼此确实相爱呢？生发出清洁的心呢？其实就是回归真理，哦，所以二十二节这里说顺服真理。你因为顺服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至于就生发出爱弟兄没有虚假的心了。假如我们没有回归真理，没有顺服真理，我们没有借着真理来洁净我们的心，那么我们爱信徒的心，那个爱是很虚虚的，是假假的。所以爱信徒，你的基础必须回归真理，回归到神的道里面，哦，这个很重要。那二十三节之后就讲到神的道是长存的道，哦，那么 神的道跟一般的道是一般的种子是不一样的，我们所领受的道就像是种子一样。那么这个神活泼长存的道，那么这个道要在你的心中发芽。哦，如果你的道，神的道呢，在你心中无法发芽，那这个道就可能被环境所影响了。所以顺服神的道，那么就能够生发出彼此相爱的心。所以23节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我们重生是要靠着什么？靠着这个长存的道。我们看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二节，第二章第二节，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以致得救。所以婴孩需要奶。如果没有奶，不喝了，那么这个婴孩啊，很快就怎么样？很快就死了，缺乏营养就死了。那么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也要有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那是我们能够使我们能够重生的最基本的筹码。如果有这个爱慕奶的心，那么我们身体就能够健长，以至于得救。也因为我们能够顺服活泼长存的道，那一章二十二节，我们就能够顺服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至于爱弟兄。没有虚假，从心里彼此确实相爱。我们觉得彼得很不简单，居然在当时的环境，苦难当中的环境，仍然要信徒能够生发出彼此相爱的心。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处在一个看不见的逼迫，撒旦的逼迫。我们在教会当中，很多信徒很忙，很多信徒因为环境的操练，那么这些操练也有可能是另外一种灵里面的逼迫，有些时候是来自于个人的失意，有些时候是来自于撒旦的试探，那么有些时候是来自于神的操练。那不管如何，但是我们知道，就像彼得前书第一章那里说，我们因救恩而有了盼望，要有盼望，那么我们全信徒要彼此关心，要彼此带祷。我们分享到这里，我们最后来唱诗。232首。